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张德仁。话说，有位著名的音乐家，名叫海顿。海顿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作品，第45号交响曲。这是一首告别的交响曲。其实这首曲子它有一个典故。原来当时为王室演奏的乐师，常常因为宫廷的宴会时间很长，必须一再的延长演出的时间，他们个个经常会疲累不堪。海顿知道这些乐师的难处后，深表同情，因此刻意写出了这第45号告别交响曲。乐章一开始，所有的乐器都会参加演出。在第45号交响曲里，音乐丰富而且多变化，但随着乐曲的进展，演出者也一个个的离开舞台，最后只剩下首席小提琴手以及第二小提琴手联合演奏出优美的二重奏。当然因为乐手都一一离开了，大家也就知道宴会该结束了。我亲爱的朋友，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启示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一天我们也会一个个的离席，所谓曲终人散，告别人间。但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是退出舞台，而是回到天家，进入到永远的荣耀里。有主的人，我们活着的时候有盼望；没有主的人，面对死亡是恐惧的，是虚空的。今天德仁要特邀请王寿南教授这位史学大师继续来讲说武则天第44集。今天我们会谈到武则天死掉了，离开了，她的人生曲终人散了。死亡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不管你多有权势，不管你地位多么卑微，你都会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亲爱的朋友，你预备好了吗？以下我们就来听由王寿南教授所讲说的武则天第44集。
和你玩跷跷板，一人坐一边，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这一刻就让我来说，你来听。
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我们今天继续来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神龙元年正月22号，也就是政变后的第三天，女皇宣布传位给太子李显。23太子继位，这就是唐中宗。唐中宗是第二度登上皇帝的宝座，望着群臣们匍匐跪拜 在大殿之外，唐中宗百感交集，想起22年前第一次登上皇位，心里的兴奋真是无法形容。不料才2个月就被母亲拉下了皇位，从此不但失去了望藏的光芒，甚至于呈现在死亡的恐惧阴影之下，每天都有朝不保夕的不安。现在这个忧虑总算过去了，母亲重病仰卧在床，不可能再成为威胁了。唐中宗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露出了满足的微笑。皇帝登基第一道敕令就是大赦天下。张易之、张昌宗的弟兄张同期、张同修跟张昌仪三个人已经在政变的那一天下午全部斩首处死了。唐中宗大赦的对象主要是被周兴的酷吏陷害的人，已经死的予以平反，没有死的全部免罪。至于张易之的党徒则不赦免。此外，唐中宗的弟弟也就是相王李旦加封号为安国相王，任命为太尉同奉国瓤台三品，那就是做宰相。他的妹妹太平公主加封号为镇国太平公主。在李氏的皇族中间，被流放或者除名的人，纵使本人已经死了，他的子孙都恢复皇室的身份，列入皇族的名册，并且酌量的给予官爵。24日退位的女皇搬到了上阳宫。25日唐中宗率领了文武百官到上阳宫给女皇上一个尊号，这个尊号就是则天大圣皇帝，这就是我们后人称女皇为武则天的原因，因为她的尊号里面就是则天大圣皇帝。唐中宗再度登上皇位，当然是靠着张柬之、崔玄伟、樊彦焕、敬辉和袁术己等5个人计划发动的一次政变。所以唐中宗继位以后就任命这5个人都做了宰相，并且都赐爵位为郡公。禁卫军的总司令李多作他的功劳不小，于是赐爵位为辽阳郡王，在政变中间扮演为重要角色的王同角升为右牵牛将军，李忱做右羽林大将军，封赵国公，其他参与政变的人都加以升官封爵。当政变发生的那一天，殿中见田归道率领了一队骑兵驻守在玄武门，敬辉派人去通知田归道，要田归道领骑兵来助阵。由于田归道事先并不知道张柬之等人要发动政变的这个事情，所以他不肯领兵前来助阵。政变成功以后，敬辉要求诛杀田归道， 田归道为自己辩护说，说政变之事我在事先并不知道，我领兵的任务是守护皇宫的城外，当时忽然要我领兵到玄武门里面，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所以我仍旧坚守我的职责，防守皇城，我有什么罪过？田归道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张柬之等人主张田归道免死，只是啊革去官职，成为平民。唐中宗则认为田归道尽忠职守，是个好官员，决定任命田归道为太仆少卿。当女皇迁居到上阳宫的时候，宰相姚崇独自一个人哭泣流泪。张柬之对姚崇说，今天是普天同庆啊，岂是你痛哭流泪的时候呢？恐怕你要遭祸了。姚崇回答说，我侍奉则天皇帝很久了，忽然要和则天皇帝别离，心里面忍不住有悲伤的感觉。我前天跟从你一起来诛灭这些奸逆，那是做臣子应该有的义。今天和旧君辞别，这也是做臣子应该有的义。如果因此而获罪，我也是心甘情愿的。过了不久，姚崇果然被外派出去任亳州刺史去了。退位以后的则天皇帝独居在上阳宫，在身边只有两个上了年纪的宫女陪伴着。唐中宗和御医每十天会到上阳宫来一次，来探望武则天。此外，上阳宫没有别的访客，所以武则天在上阳宫的日子是十分冷清孤寂的。其实，这个时候的武则天身体非常虚弱，连站起来到院子里去散步都要人搀扶着，而且很吃力，所以她几乎整天躺在床上，有时候头脑清醒，有的时候却是昏昏沉沉。当头脑清醒的时候，武则天会想起往事，一幕一幕历历在目，让他时而悲伤，时而喜悦。他感觉到这一生真是多彩多姿，高潮迭起啊。他的第一任丈夫唐太宗是多么英明有为，从唐太宗的身上他学到了许多做领袖的智慧。如果没有在唐太宗身边的那个十二三年的训练，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表现。
他问我说，希望是什么？我说，希望就是我在电话这头告诉妈妈我考试考坏了，妈妈在电话那头告诉我没关系，下次再努力就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她的第二任丈夫唐高宗是和唐太宗完全不同的人，胆小懦弱又 优柔寡断。可是这个样子正好让他可以施展他的能力，给他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使他成为自古以来唯一登上皇帝宝座的女人。看着千万个男人跪在地上向自己叩拜，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啊！天下的女人谁能比她更光彩荣耀呢？她的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微笑。她的第三、第四、第五任丈夫，不，那不是丈夫，是情夫。啊，不对，连情夫恐怕都不是，那是玩物。不过这些玩物实在是有趣，让他觉得享受到年轻时候未曾尝过的人生。尤其是张易之、张昌宗这两个可人儿，不但使他的肉体得到满足，也使他的心得到舒畅，让他知道生活还有轻松享乐的一面啊。这两个可人儿年纪比他的孙子还小啊，可是他和他们肌肤相亲，他们像他的丈夫，又像他的儿子，又像他的宠物，那种亲密的感觉不是单一的丈夫或者儿子所有的。它不是爱情，也不是亲情，那种感觉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一种欲的满足。张易之、张昌宗谋反吗？武则天心里想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心里清楚得很，朝廷的大臣们虽然都是他提拔任用的，但是那些大臣中间多数是心怀唐氏，想要恢复李唐王朝的人。张柬之、桓彦范、敬辉、李多作这些人表面上臣服于他，但是内心的深处仍然埋着大唐帝国的种子，只要时机许可，这个种子就会发芽，会长枝，会长叶。当年他任用酷吏，只能把地上露出来的那个芽、枝、叶和树干砍掉，但是却没有办法把泥土下面的种子清除掉。到了今天，种子长成了大树，他很后悔当年清除的工作做得不彻底，现在是自食恶果了。武则天又想到，张易之兄弟真的谋反吗？那只是张柬之等人加给张易之的罪名而已。武则天在政治舞台上打滚了几十年，对政治的出脚是十分敏感的。他知道张易之兄弟贪污纳贿，生活奢侈，但是张氏兄弟没有政治才干，更缺少政治领导能力，所以有些朝臣会巴结张氏兄弟，却还没有结成强固的党派。张氏兄弟的荣华富贵全是倚仗着他而得来的，张氏兄弟是他的弄臣而已啊。他根本不认为 张氏兄弟有谋反的能力，更没有谋反的动机。张柬之等强指张氏兄弟谋反，全无证据，也没有审问，就把张氏兄弟给杀掉了。其实那只是借口，真正的目的是要除掉了他这位女皇。他叹了一口气，政治原本就是极为现实的，力量大的打击力量小的，他自己不也是这样吗？他这一辈子给别人加过多少莫名其妙的罪名，他自己诛杀过多少无辜的人，他自己也算不清了。现在这种抹黑的事情竟然发生在自己最宠爱的人的身上，哎，这也许就是报应吧。他闭上了眼睛，觉得头好晕啊，整个的房子好像在慢慢的转动，他的身子似乎飘了起来。他发现自己置身在一座森林之中，高耸的树干，茂密的树叶，使这里显得分外的幽暗。他环顾四周，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点声音。他想，他该找一个方向啊，离开这个阴冷的地方啊。忽然，他看到了从一棵大树的后面，走出一个全身白衣的人。仔细一看，这人披头散发，白布上竟都是血迹。那不是萧淑妃吗？萧淑妃死了几十年，怎么可能复活？那一定是鬼啦。他心里打了个寒战，身上寒毛竖立起来，他想向后跑。刚回头，发现背后不远的地方站着另一个长发垂胸的白衣人，也是满身血迹。哎，那不是王皇后吗？萧淑妃和王皇后为什么出现啊？莫不是向他来索命吗？他想逃走，但是前后两个白衣人像飞一般的就到了他的身边，他们向他伸出双手。啊，这四只手全在滴血啊，他吓得大叫。一只手搭上了他的肩膀，他声嘶力竭的吼叫。突然他睁开了眼，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老宫女正在推他呢。老宫女紧张的低下头来问说，陛下你醒醒啊，你干嘛大叫啊？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做梦啊，可怕的噩梦。他虚弱的连呼吸的力气都快没有了，于是他又昏昏沉沉的睡去了。一个接一个的噩梦袭击着他，那些被他害死的人不断的在他的梦里面出现，让他不断的惊叫，也使他一天比一天虚弱。神龙元年，也就是公元705年11月26号，寒风烈烈，洛阳的上阳宫的院子里面落叶满地，中国女皇武则天停止了呼吸，离开了这个世界，结束了她的人生，享年82岁。接着颁布了遗诏，当然这个遗诏究竟是她本人写的还是别人替他写的，谁也不知道。但是 确确实实是由皇宫正式宣布的。遗诏的内容主要是删去皇帝的称号，改称为则天大圣皇后。王皇后、萧淑妃的家族和淑穗良、韩元、柳氏的亲属们都予以赦免。神龙二年5月28日，武则天的灵柩安在在陕西的乾陵，乾陵是唐高宗李治的坟墓，武则天跟唐高宗合葬在一起了。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听完了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刚才讲说了武则天第44集，下一回就是最后一集了。在今天这集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在世上，不论他如何的有权势，他终究是要面对死亡的。德仁一开始也说过，在死亡面前可以说是人人平等，没有一个例外。圣经说，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然而唯独耶稣基督，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从死里复活。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战胜死亡。而我们信耶稣的人，圣经也说啊，他把永生赐给我们，这永生远胜过世上的名利、地位、财富。我们也看到，好像当人面对死亡时，比较容易放下过去的恩怨。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因为再没有任何的恩怨痛苦大过死亡，在死亡面前，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圣经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人生苦短，求神赐我们智慧，能够来面对人生，也求神赐我们智慧来面对死亡。信耶稣的人真有福气，因为知道死亡不过是个逗点，死亡犹如是乐章当中的休止符。求主恩待你，让你可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生命的救主，接受他，信靠他，让他来帮助你。面对死亡，我们不再惧怕。也祝福你，无论在哪里，神的看顾与保守永远与你同在。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